都是十四节的后半句，说都是答食物的明哲人，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资历明华的人，啊，王就问他们，啊，所以为了王哈，其实啊，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也是很没有面子的哈，一个王哈，啊，却被王后哈很就是很直接的来拒绝他哈，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很不礼貌的一种举动哈，也许哈，有人谈到这里的话会说哈，啊，这个是一种所谓的男尊女卑的那种强烈的啊，哦，那种大男人思想哈，哦。那事实上在这段生里面确实有啊，哦，我们在探讨以后的内文当中，我们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一方面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啊，哦。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啊，哦。除了君王这主题以外，当然还有宴席的主题啊，哦，这也是以斯帖记一个很明显的。的一个内容哈，他除了谈到王以外哈，再就谈宴席。好，那这个作者哦，他用比较好像夸耀哈的一种写法，事实上哦，也应该也不至于夸耀，因为本身哦，当时这个强盛的王国里面哦，他的王宫当然也是建造的非常的完美哈。那么当时作者在描写这个王的宴席当中哈。他的这一种宴席是一种相当长的一种流水席哈，是以月计哈，所以总共有180天，这个贵州的宴席哈180天，这个相当长啊，但是人民的宴席却只有7天，啊，所以相差也相当的多哈。那这个宴席哈，当然没有好的结果了，因为王后失宠，那结果就引来所谓的后继的问题啊，就是。后来要不要再来选立王后的问题哈，那以斯帖哈，他也办2次宴席，那么在第二次宴席的时候哈，这个哈曼垮台哈，甚至差点送命哈，莫迪改哈，他设立2天的宴席，好，那这2天的宴席是要所有犹太人哦一同守节，好，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哈，哦，它好像围绕在这个宴席的这个这个话题上在转哈，哦。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无法妥协的一种效忠。犹太人哈，哦，他们当时被这个波斯马代王国哈，哦，所统治了，那么当然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要效忠哈，哦，这个波斯王国哈。哦，可是当面对哈，哦，这个哈曼所提出来的这个跪拜的这些礼节哈，他们却不能够接受哈，所以哈曼要人哈，每一个人都向他下跪哈，但是这样的在犹太人来说，这个是完全跟他们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观念完全冲突，也跟信仰有一些冲突哈。所以莫迪改他就不肯下跪，好，那当然这里面都没有在做什么解释哈，只很单纯的指出说，因为他是犹太人啊，这是在3章里面有。可是对哈曼来说哈，他当然不会说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就这样的过去哈，他也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犹太人的律法或者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或者犹太人的信仰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定，他当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哈，所以他直接感觉的就是对他个人的一种侮辱，所以他要借着这样来陷害这个犹太人。但是对莫迪改来说哈，这个冲突却是一种民族性的哈，民族性啊，犹太人那民族主义的观念相当的强烈哈，尤其他们有优越的很强烈的这种民族优越感。所以他们怎么可以随便说我们犹太人来向其他的外族人下跪啊，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相当大的侮辱了啊，因为他们是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哦，除了我们以外哦，其他所有的民族都不是神的选民了，甚至哦，他们把他们看成好像狗一样，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怎么可能去接受这样的事实啊，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因此就会发生冲突，这是绝对的。好， 莫迪改哈、哦，他对王当然是很效忠了、啊，好、哦，但是呢，啊，跟这个下跪哈、哦、王违背这个王的命令，不像哈曼下跪是两回事的啊、哦，所以莫迪改他不肯下跪，但是却带来哈、哦、整个灭命的危机哈、哦，甚至呢灭族的危机啊、哦，所以后来啊、就需要透过这个王后以斯帖啊、哦、来。来面见王哈、哦，然后才能够啊得到啊这个拯救哈、哦，来救他的同胞免于死亡哈、哦。那当然啊，要透过这个以斯帖来做这个动作哈、哦，这个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哈、哦，因为在王这个王里面哈、哦，在这个啊王宫里面也有一些条例啊，哦皇后不能够随便去见王的。哦、所以他要去见王，如果没有王伸出王杖给他、哦、他不能见王、哦、没有王来啊、来啊、这个招他，他不能随便进宫见王、哦、所以这一些都是王宫里面的一些规定。那如果他啊任意啊进去王宫见王的话啊，那这个王不伸出王杖、哦、那么他就要面对这个啊这个被杀头的这个危机、哦、所以这个都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啊、哦哦、那他为了要救他的同胞、哦、当然他就要有与同胞一同共存亡，所以他就啊、有这样很勇敢的行动、哦、那来面见这个王、哦、那国王跟啊、这一段里面、哦、事实上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哦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哦，从圣经的教训来看哈，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哈，事实上哈，旧约圣经里面哈，其实也有这样说了，不管被掳到哪一国去，就要为那一国祷告，啊，因为那个国如果得到平安哈，那一个城如果得到平安，啊，那么他们就平安，就可以敬畏神哈。但是那个城如果不平安哈，当然他们啊在拜神的事上也受威胁，哦，那到主耶稣的时代哈，主耶稣也是教训我们要顺服。好，保罗他也告诉我们要顺服那个掌权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13章。罗马书13章。在上有权柄的人当13章第1节啊，13章第1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啊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啊，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啊，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啊。啊，这一段圣经哈，保罗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挑战，犹太人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啊。所以啊，保罗他在这里，他给这个罗马啊，在罗马的这些信耶稣的人哦，包括犹太人哦，写的这一封信里面哦，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要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犹太人是很难去顺服的。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里面，各位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你要同他走两里，有没有？好，为什么要走第二里路？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要同他走两里路。为什么会主耶稣会讲这样？这是什么原因？是有他的时代背景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哈，其实我们看整个登山宝训当中，我们会发现哈，主耶稣要我们一个基督徒所做的是超过人本分所应当尽的。啊，所以说一般人是怎么做？那么人的本分是什么？但是基督徒要超过一般人所做的。好，基督徒不但要尽本分，还要超过本分啊！所以 一般人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可是你对我不好我不一定要对你好啊，而这是一般的做法嘛，你对我好我一定对你好嘛，好、哦、你帮助我我当然回馈你，哎，这个是理所当然。可是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那一段诗集别跟走二里路都有关系，好、哦、那个都是一种关联哦。主耶稣怎么讲，好、哦、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哎，谁这么傻，哎，那个人明明对我这么好，我要爱他，我要为他祷告，哎，我恨不得有个机会，我要报应他，我要报复他，啊、哦，这个都是人一般人的做法，所以犹太人他们也有一种想法，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哦，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说要走二里路啊、哦？这个就是跟那个啊说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一样的，走二里路。一里路是罗马法令规定，罗马政府的法令规定里面就是这个罗马的兵丁哈，他们在行军的时候，我在行军的时候我可以拉斧来帮我挑东西走一里路，这是罗马兵丁的权利，也是政府法令规定啊、哦、我可以啊路旁拉斧啊、哦、这个外族人啊、哦、他们的统治的这些人啊、哦、我都可以拉斧啊，请他那、啊、要他们来帮我这个挑东西，哦，来走，啊、哦，那么只能够走一里，啊、哦，这是罗马政府法令给予罗马兵丁的一个权利，好、哦，也是政府法令的规定，所以走一里路是政府法令的规定，你要不要走？一定要走。因为这个跟政府法令规定啊，你今天你被人统治，人家法令这样规定，虽然你觉得好像不合理，你还是要遵守，因为法令规定，对不对？法令规定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不合理啊，但是你既然你是属于这个国家，你就要遵守这个法令规定嘛啊、哦。好，那是法令规定，当然也等于是本分啦、啊。对犹太人来说哈、哦，他们忍受不住了。啊，罗马兵丁他更用那种强悍的态度，很凶恶的态度，哦，来要求强迫犹太人要这样做。可是犹太人他的民族优越感，他当然很不愿意啊，不愿意没有办法、啊，因为他现在是法令先知，你不得不走，所以就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好，哦，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很勉强的跟他走一里路。一里路都很勉强很不愿意很心不甘情愿的走，怎么还要走第二里路、哦、啊，你要走第二里路不是用笑说的，那你这个人疯了、啊、一里路都已经很勉强还要走第二里路，可是主耶稣就是说你们要走第二里路，那么第二里路是你主动要求，他要求你跟他你跟他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哦、意思是说他强要你跟他走一里路，你就主动说我跟你走第二走两里路，好、哦，这个马太福音哈、哦，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第五章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哈、哦，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好、哦，这个教训里面哈、哦，我们去思考，这样你就会了解哈。哦，有人强逼你走一路，这一里路是强逼没有错，对犹太人来说是强逼啊，因为我不愿意走啊。可是法令规定啊，法令规定，要不要走？要走，你不能不走，所以你就心不甘情不愿的跟他走。那彼此的关系不好，你不愿意走，可是他越是要你走。啊，但是呢，主耶稣说你就同他走二里，你主动要求我跟你走两里了，不是只有一里，我主动跟你说我要跟你走两里路。这个罗马兵丁敢不敢接受？不敢啊，他接受他违法、啊、他怎么敢接受？你主动说我跟你走两里啊，他不敢啊，怎么可以接受？他不敢接受啊。那不敢接受的时候，你有没有走？你还是没有走啊。可是关系就不一样，互动就不一样，对不对？他也不敢再要求你。好，这个就是改善彼此之间的一种关系了、啊。哎，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莫迪改跟这个哈曼的这个事件里面哈、哦、哈曼是本着王命来要求莫迪改做、哦、他是挟着这个王命的 的一个要求了。当然莫迪改好像不得不接受嘛，好，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莫迪改来说是很不利的，很不利。好，那我们今天哈、哦、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生活上也是一样，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你都会碰到类似的状况。好、哦、我们今天我们在台湾的宗教很自由，我们感受不到哦，我们感受不到啊、哦、所以圣经里面叫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就是啊、合理的制度啊、哦、不违背真理的制度，我们顺服，绝对要顺服，这是主耶稣的教，这是圣经的教训啊，顺服掌权者，这是圣经的教训嘛，我们要顺服，顺服掌权者。好、哦、今天不管啊、谁执政啊、不管啊、我们在哪一种制啊、这个制度里面，只要是不违背圣经的制度，你都要遵守，这是理所当然。好、哦、但是呢，如果跟信仰有冲突的时候，你要遵守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调整你的做法，你不一定要直接跟他冲突，但是呢你必须要能够去啊坚持你的立场，有啊要有必要把你的立场能够显明出来。最近呢、哦、我们区会议有通过一个案哦，如果我们在座有教会负责人或者啊区的代表来参加区会议，可能你就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讨论哦，就是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学校哈、哦、啊，因为是学区里面有些原住民的这个啊这些子弟在里面读。那么现在哈、哦，我们啊很多这个民意代表哈、哦，他为了要一方面是为了选票啦，一方面哈、哦、可能有某种原因啦哈、哦。那么啊再来就是我们政府也在落实所谓的本土教育啦，啊这个本土教育里面哈、哦。啊，就有会有一些台湾的民间习俗，啊、哦、的这些课，那原住民的民意代表他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课一种课程哦，他们要来推行所谓的这个啊，他们的民族教育里边哦，啊原住民的民族教育，所以他们就要办手啊类似所谓的丰年祭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丰年祭跟信仰就冲突了，啊、哦。我们去了解以前的风俗，我们去了解我们本土的一些信仰，了解，啊、哦，了解无妨，啊、哦，你了解一下哦，以前我们祖先以前啊，我们以前有些祖先是这样的信仰，啊、哦，以前我们一些风俗是这样，没有错，就像我们一般，啊，这个啊、哦，这个台湾人一样哈、哦，都有一些啊民间的宗教问题哈、哦，那这一些了解当然无妨，可是了解归了解，你不一定要去参与这样的一种仪式啊，或者庆典啊，因为这个就牵扯到信仰的立场。那当啊、这个学校哈、哦、啊推行这样的活动，甚至老师哈、哦、配合民意代表做这样的一种啊一种活动，那强制要求学生要参加了。哦，那当然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冲击哈、哦。教会负责人知道这件事，去学校找老师沟通哦，这个老师竟然还不可理喻。啊、哦，还很好像很有理的说啊、这个是学校的规定啊，怎么样啊、哦？事实上，学校规定归规定，他绝对不会强迫学生做所谓的宗教性的活动，这个是绝对的哈、哦。这目前在我们啊、现在我们的国家的体制里面是这样。事实上，我们现在台湾哈、哦，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里面已经算是啊、比较。啊，那种啊，不再像早期那种强制性，啊、哦，因为我们现在社会都比较自由化哈、哦，那宗教是绝对自由，哦，以前我记得哈、哦，我小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碰过几件事哦，那个真的是你很无奈哦，面对那个事情你很无奈哈、哦，啊，有的我们学校还好，有的学校真的很可怜。啊、哦，刚好碰到什么？碰到以前的我们的这个老蒋总统过世的时候，好、哦、那一次，哎呀，后来蒋经国过世又一次，蒋经国过世那一段，那时候已经整个社会变迁，那时候已经比较不具那么强制性，但是在那老蒋总统的时候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是很过分的，很多学校很过分，在学校哈、哦、大操场或者在学校的大礼堂设灵堂。要学生去跪拜，学生啊每班啊轮流去跪拜， 不是只有去默哀或者鞠躬，真的很过分哦。那时候真的是，有些学校真的是这样子，很强制性哈。那我们有信徒，有些哈都真的面对那样的情况哈，他不要啊，老师还很凶恶啊，甚至还这个给他相当这个啊大的一种压力，甚至威胁他，好，所以有的人在那种环境里面哈都哭了。真的都这样，那时候学生哦，在那种环境真的是可怜。那么现在我们的社会哈、已经不一样哈、所以最近这十多年来已经变化相当大，所以现在学校已经不能够强制做这样的动作，甚至连军中都不可了，因为这个跟个人信仰，你只要不违背国家法令，好、所以庆典活动你在学校里面你不能够要求学生参与啊。这个强制要求学生参与，这个是宗教有关宗教的自由跟人权的问题，啊、哦，那我们教育负责人跟学校沟通，他还不认同，不赞同，不同意哈、哦，甚至到最后哈、哦，我们很坚持的时候，他还丢下一句话：那有所有的原住民的补助你们都不能享用，用这样来威胁哈、哦。其实这个跟那个是两回事啦，原住民的国家的福利哈、哦，跟这种活动是两回事啊！怎么可以因为我们不参加这个活动，你就不能享受这些政府对原住民的一些这个学生的福利？两回事啊！所以我们已经决议哈、哦，就这个请总会这边正式发函给教育部跟内政部，好、哦，然后通函到各学校去，我们要正式向这个教育部抗议啊！好、哦，说这个是已经侵犯到我们的宗教自由嘛？好、哦，所以我们要正式化行文给这个教育部哈。好、哦，这个就是我们最近才发生的哈、哦。那当时哈、哦、莫迪改他所面对的就是类似这一种一个宗教的冲突性啊、哦，所以那个不是只有法令问题啊、哦、所以面对这样宗教的冲突性哈、哦，所以他选择的就是我临死不屈啊！甚至因为他的不屈从，结果带来灭族的危机呀、啊！这个是后来的这个危机相当大哈、哦。那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活上哦，其实我们应该要有勇于哈、哦、来面对这样的冲突。圣经里面也有哈、哦，不是只有面对国家，我们家庭什么都会有。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全家信主，也会面对啊。哦、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但是当你没有全家信主的时候，父母有时候对你的信仰会产生一种压力、哦、面对信仰的冲突点、哦、其实我们要了解，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哦、比如说你本身碰到了也好，或者说以后你带领牧道者都一定会碰到、哦、牧道者、哦、他来牧道，他来体验，他来信主、哦、那么他首先会面对的就是家族的信仰冲突，家族。那这个家族的信仰冲突哈、哦，只要一碰到家族的信仰冲突，这个信仰不同哈、哦，观念完全不一样，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那么面对信仰的冲突的时候，信仰是不讲理的，绝对不讲理的啊、哦。所以表面上好像都好，其实当面对那种真正冲突的时候，不讲理的。哦，有的家庭哈、哦，他算是比较开明啊、哦。有我们碰过很多这个家庭哦，都很开明啊、哦。家人哦，任何人要信什么都很自由，只要是合法的宗教，很多父母亲是抱着这样的，很自由啊、哦。这个确实有。那有的表面上是很自由啊，没关系。但是哈、哦，当面对啊、哦、这个某一种特别的场合啊、哦，比如说家庭里面碰到丧事也的话，啊、哦，那就冲突点就来了。平常是随便你哦，你要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碰到丧事的时候，冲突点就来了。那这个冲突点不一定只有家庭的父母亲私下的压力，他开始不一定会这样认定。但是面对整个家族的一个压力的时候，就会对你产生相当的压力。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难面对的哈、哦，我在牧会当中曾经就有一对夫妻哈、哦， 二是夫妻信主，那这个先生的家庭都没有信主，那平常都相安无事嘛，孩子都长大嘛，父母亲的观念就是孩子你要信什么都没关系，啊、哦，都给你们自由，反正只要你们不做坏事啊，啊、哦，这没关系，所以平常就很相安无事。那经过了好几年了啊、哦，那都很正常。然后他们的表现啊，信主以后的表现，当然在父母眼中，父母也很肯定他们，啊、哦，经过了好几年以后哈、哦，就这个妈妈死了。那么这个妈妈死了哈、哦，他啊这个这一对夫妻哈、哦，也跟他父亲跟他兄弟姐妹都沟通，他们也都同意。啊，你信耶稣，所以啊、哦、这个没有关系的，啊、哦，他都同意哦，他都同意。啊，别，这是啊。这个妈妈刚过世的时候，他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都同意。然后他跟我讲，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从今天开始，你要特别为这件事情要迫切祷告。未来可能你要承受相当的压力，啊，你要求主耶稣给你啊这个力量，然后你要求主耶稣来为你开路。我跟他这么讲，他好像觉得说传道好像严重的，哎，好像我讲的太过了哈、哦，哎，他认为说应该不会啊，因为他已经跟父亲说好了，他的兄弟姐妹也都理解，所以都已经讲好了啊、哦。那事实上我的经验里面哈、哦，讲好归讲好，以后一定会再变化啊。我跟他讲完，他。好像他感觉上好像我讲的似乎应该不会发生的，他的这样认为。那过了几天哈、哦，越接近这个出殡的日期哈、哦，压力就来了。所以到出殡前几天哈、哦，压力就开始来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就紧张了，开始找我。我说我早就跟你讲了。现在只有一个方法祷告，啊、哦，只有一个方法祷告。那我也告诉他哈、哦，你不用讲理，你跟你父母亲、跟你那些亲戚讲理都没有用。面对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讲理的，都不会讲理的，他不会听你讲，你解释什么都没有用，所以你不需要解释，你就只有任他们去讲话，当作我听不清、听不懂了、啊。好、哦，他们要骂你，你。任他们去骂，这样就好了。好、哦，你一定要这样子坚持。然后前一个晚上哈、哦，我就特别去找他，啊、哦，去找他，也顺便到他家去看。表面上都没事，可是隐藏相当的压力。什么压力？啊、哦，因为这个明天要出殡哈、哦，我前两天去。那么。啊，前一天晚上就会请这个道士来做法，来做法事，然后到隔天哈、哦、早上还要做家祭，好、哦，然后才出殡，啊、哦，那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明天哈、哦、晚上你要特别小心，压力会很重，所以你非得啊、哦、坚持你的立场不可。哦，你一定要有信心，绝对不能欺负。他跟我说好，然后结果隔天哈、哦、晚上真的、哦、问题就来了。啊、哦，这个法师这个道士在超度。那一般哈、哦、没有信主的很可怜啊。啊，道士怎么讲他们就怎么做。哎，道士叫他们要跪下爬，他们要跟着爬。就是这样啊，要钻桌子，他们就要钻桌子，在那边跪着，在那边走，在那边闹啊，整个晚上啊，很可怜的，啊、哦，这个实在都是受那些道士在那边这个作弄，哎，但是没办法，他们不得不这样，啊、哦，道士就在那边啊、在作怪，那作怪的时候啊，这个道士做法事做了一段时间，就说总共做一个多一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做一段时间呢、啊，他就说了。说哈、哦，这个他的妈妈不回来，啊，那为什么不回来？说少一个了， 那点一点，有真的孩子少一个，孩子少一个就是少，但他在里面，他没有出来啊。哦，因为事先已经跟他爸爸讲好了，他没有出来，他爸爸也同意啊，要讲好了，都讲好了哦。哎，少一个，那少一个怎么办？啊，不回来啊，少一个。好，哦，那他们就叫他亲戚，就叫他说你要出去啊，他不要啊，不要照照司机去做啊，啊，没办法，还是不回来，少一个人了。所有亲戚都在那边叫啊，一直骂他，说你妈妈过世，你到现在还不出去，怎么要我一个人一句啊？哈，他爸爸本来早就已经跟他讲好，都同意了，就在那种场合里面啊，你说他爸爸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叫他出去？会吗？一定会吗？甚至到最后他一直坚持的时候，说你不出去啊，要还要打他呢？到这种程度，人都已经三四十岁的人说还要打他了，这样的情况，场面真的很，那时候真的很难控制哦。但他还是坚持，只要坚持哦，拖了半个多小时，就为了他不出去，在那边拖了半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只有那个道士哈，作怪归作怪哈，我看他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啊。大家虽然亲戚攻击，哦，家人攻击，但是他还是坚持。怎么被骂他都坚持，他就是不出去哈，很坚持啊，哎，结果道士看哈，那就拖了拍坛，那个拖头给，真的就是这样嘛。你看再拖下去是他自己在拖嘛，哎，结果那个道士就讲一下啊，回来了啦，回来了啦，啊，回来了就没事了，大家就算了，哎，都买的闭关闭关，我没有那种事。但是哈，我要为什么要特别举这种例子，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面对信仰的冲突点哦，不只是面对这个啊，这个国家的体制问题哦，国家体制问题以我们现在台湾来说其实比较小，那以后我们不知道哈，以后也可能有当然以后说不定啊，整个其实啊政局的变化很难讲哈，那但是以目前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哈，那你到啊到别的地方去可能就会喷，就有可能喷到，比如说到大陆去就可能喷到。好，比如说到这个共产制度国家里面，或者过到某一些这个不同信仰制度的这个国家里面，可能就会碰到这个整个啊政府体制的啊，这个冲突点，好，就像这个莫迪改一样哈。那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哈，我们虽然不会碰到政府体制的冲突，但是会碰到的就家族信仰不同的冲突点，这个是绝对会啊。所以啊，以后我们如果我们还没有全家信主哈，我们当然要求主怜悯啊。哦，我们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的啊，哦。那如果我们以后带领慕道者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建立的信心哈，哦，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一定要告诉他，好，哦，你可能以后会面对的问题，让他看看他的信心程度到什么程度哈，哦，让他有个心理准备，然后他想一想，思考完了，他觉得没问题，他才熟悉，啊，哦，绝对不能够勉强哦，因为这个这种啊压力会很大，好，哦，面对整个家族、整个亲族的压力，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之下都很难承受哈，哦。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那个事情哈，哦，还有一个后续耶，还有一个后续，啊，他那一个晚上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好，没有关系，我明天早上啊，他问我，我问他说你明天早上几点要出殡了？然后八点要加急了，十点异地十点要出殡。家祭八点到十点，我说好，我八点就到你家去。好，然后啊，我跟他约哈，因为他的这个父亲住的地方跟他住的地方是不同地方，但是很近。我说我到你住的地方去，好，那我就过去。哎，我为什么过去？一方面我是要跟他拖延时间呢。我说哈，我去你就有理由跟你爸爸说，我现在有朋友来，我待会就过去，好，然后让他在那边拖时间。我等一下过去，你一定会被骂。说你等一下过去哦，一定会被骂，没关系，啊，你就让他们骂。所以你等家祭做完了，你再过去出殡的时候时间，你再过去，你再出殡，跟着出殡就好了。好，那你一定会被骂，啊，没有关系。好，哦，他打电话来，你就这边还有客人在，好，哦，我现在啊，待会马上过去，就用这样拖到十点钟他才过去。 啊、哦，那过去当然会被骂，我说骂你就不要听，随便他骂，那这样事情过了就好了，那整个丧事办完了就没事了。好、哦，那还没办完一定有事，办好了就没事了，所以这些都是经验的哈、哦，所以我教他了，说要，哦，当然不是说每一个 case 都用这个方法，有时候还看状况哦。那因为他那个状况，我看一看，我就教他用这个方法，好、哦，结果感谢主了哈、哦，虽然有一点压力啊、哦，但是他还是能够啊、哦，这个啊，在这个整个啊信仰的冲突以后哈、哦，能够、啊、站得住哈，啊、哦，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这个坚持立场有时候很困难哈，有时候会很困难啊。我们继续看25页的第二段，第二段哈啊，这里哈提到说国王跟以斯帖的宴席之间哈穿插的相反的主题就是禁食啊。那这里这个禁食有两次提到哈，集体的禁食跟其他啊人的宴席哈一起来进行。那么这个等于是啊，充分来表现出犹太人他们民族的同心呢、啊，啊、哦，一边是在宴席，那一边是在禁食啊、哦，啊，这个禁食哈、哦、啊是一种啊同心的表现啊、哦，表示说大家一同来面对国家的危难啊、哦。那犹太人他们穿着丧服啊、哦，扬声哀嚎，当众集会啊、哦，他们。啊，要这个让这个整个波斯的百姓都知道他们在抗议，好、哦，然后来得到这个他们的支持跟同情，好、哦，这个也是啊，这个莫迪改哦用的方法啊、哦。那当然一般人都表示同情了哈、哦，一般人都表示同情啊、哦，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情？当然不知道了哈、哦。那这个时候哈、哦、啊，以斯帖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哦去觐见王。哦，来为他的同胞来求情，哦，所以在三天的禁食当中，哦，所有人都参与，哦，表示说大家都共存亡，哦，共进退，哦，那么在这个以色列宴食也是在他禁食以后，哈，哦，就是说他去进去见王，然后后来他办了两次的宴席，哈，啊，特别要这个啊哈曼哈、哦、来参加他的宴席，啊、哦，这是在他禁食以后。所以这个禁食跟宴席哈、哦、是一种很强烈的对比哈、哦，但是啊、整个事态啊、哦，禁食期间的事态跟宴席的原因都是有连贯性的、哦，因为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他们才禁食哈、哦。那所以啊、这个哈、哦、后来的这个普尔节哈、哦、啊的习俗里面都禁食，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这一次的为了这个啊、民族存亡的问题哈、哦，他们来禁食啊、哦，所以以后的。普尔节的这个日子里面、哦、他们都有这个禁食的这个动作、哦、看到26页啊，26页。好、啊，书中还有其他的主题可以查考、哦、就好像立法的角色啊，国王的奖赏啊，那第二章里面有提到这个未曾颁的奖哈、哦，那到第六章哈、哦、就补上了哈、哦，那还有很多偶然巧合哈，啊、哦，这个跟那个路德记很类似哈、哦，这里面有很多偶然巧合的事情哈、哦，那路德记里面也是一样哈、哦，常常有很多偶然巧合的事情，虽然都没有提到神，哦，也没有